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军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法国媒体正在报道说，一名枪手袭击了巴黎市中心的一座酒吧，并表示多人被打死。有关此次枪击案的诸多细节暂时还不得而知。另外还有报道说，在靠近巴黎体育场的一座酒吧发生另外一起爆炸袭击事件，当时法国正在举行和德国的一场足球比赛，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在事件中受伤。美国军方说，可以合理肯定在叙利亚境内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圣战者约翰，这名臭名昭著的英国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曾在杀死西方人质的视频中出现。美国军方发言人沃伦上校说，有关官员相信星期四晚间针对一辆汽车的无人机空袭击中了预定目标，袭击对象被打死。沃伦说，最后仍需确认圣战者约翰是否被打死。他说，被打死的另一人可能是司机或者圣战者约翰的随从人员，空袭中没有其他恐怖分子高级目标丧生。西方情报机构确认，圣战者约翰名为穆罕默德·恩瓦基，显然他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实际首都叙利亚的拉卡乘车的时候呢，成为袭击目标。美国高级官员形容空袭干净利落的击中汽车。出生在科威特的恩瓦基为英国国籍，自从他在出现在以斩首和其他方式杀害西方人质的视频之后，他一直是西方情报机构的首要目标之一。沃伦说，恩瓦基做出对美国公民绝对野蛮的行径，他说击毙这名恐怖分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成了某种伊斯兰国名人，从很多方面就像是那个组织的代表人物。他说，恩瓦基之死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声望带来重大打击。伊拉克库尔德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星期五宣布，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夺取了辛加尔，这座伊拉克城镇已经被伊斯兰国控制了一年多。巴尔扎尼站在一座山头，俯瞰着库尔德武装人员在辛加尔市中心升旗时对记者说，我在这里宣布辛加尔的解放。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在2014年横扫伊拉克的时候，杀害并奴役了辛加尔数千名少数族裔雅兹迪人。在这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突尼斯讲话时表达了更为审慎的态度，不过他表示对今后几天里库尔德民兵从辛加尔赶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充满信心。库尔德武装得到了美国空袭和地面侦察的帮助。美国总统奥巴马稍早时在白宫接受访问时说，他相信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进展已经被遏制，但是这个极端组织还没有被摧毁。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行的重点预计将放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是美国对亚太地区进行战略再平衡的部分努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四在白宫发布会上说，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我们所见的亚太地区未来和美国在其中地位的中心问题。奥巴马总统下星期将在马尼拉参加亚太经合会峰会，之后参加在吉隆坡的东盟峰会，他的亚洲之行为期6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罕见访问西藏之后，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本周访问了西藏，他6年前就开始要求北京允许其前往中国的西藏自治区访问。佩洛西表示，他为他和他的代表团当中的其他议员能够访问西藏向李克强表示了感谢。佩洛西和他一同访华的其他6名国会议员寻求促进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与李克强总理在北京的会晤还涉及了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和人权等议题。中国总理表示，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他强调应当不断加强两国关系。佩洛西经常严厉批评中国在西藏的人权记录，同时呢，他也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中国对缅甸这次的大选表示欢迎，同时也警告缅甸未来不要倒向美国。那么昂山素季胜选之后的缅甸中国美国三角关系会是如何呢？香港一家专门卖中国政治禁书的书店老板还有出版商以及几位员工被发现突然失踪。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先生身份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会面，冒了大陆始终不承认的两岸互不隶属的风险。中国在海外设立海军基地的消息再度引发关注。陷入严重衰退之中的俄罗斯经济继续在黑暗中爬行，现在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方面传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库尔德人武装在美国空袭的支援下，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手里重新夺取了伊拉克北部的一个重镇新贾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新的进攻行动星期四沿重要补给线47号公路展开，那里往东是伊斯兰国盘踞的摩苏尔，往西是该组织宣称的首都拉卡。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皮特·库克说，
如果公路真的切断了，可能意味着严重影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该地区行动，我们必须密切观察事态发展，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们坚信这将具体影响到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及其对部队的补给能力，以及将新的外国战斗人员投入战斗的能力。
虽然伊斯兰国在最近的军事行动中遭遇挫折，生活在土耳其新贾尔的难民对很快回国态度犹豫。新贾尔的亚兹迪族难民赫夫瑟·阿布杜拉说，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杀害了我们所有的孩子和男人，并且绑架我们的妇女，我们害怕回去，我们在那儿一无所有，假如我们回去，那里的环境必须安全才行，否则我们不能回去，因此我们不想现在就回国。
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8月占领了新贾尔，迫使亚迪兹人逃离。一个多星期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每天都发动空袭行动，不过迄今为止，伊斯兰国还没有从该地区撤离的迹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是在星期四开始他的三国访问行程，这一次他要行程中访问的内容包括要谈论到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以及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问题。详细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地利会谈举行之前，十月底曾经举办了有关叙利亚政治动荡的最初谈判。叙利亚副外长麦克达德说，奥地利会谈与会国应有具体的目标。
我的意思是说，希望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人应停止支持那里的任何武装组织。首先，他们应该打击恐怖主义；其次，他们应该向叙利亚人民提供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以及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几个国家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继续在位，而俄罗斯则继续反对叙利亚的任何领导更迭。麦克达德副外长说，
在他们希望讨论叙利亚政治前途问题前立即改革，叙利亚人民怎能同意这种想法呢？我们认为他们是在本末倒置。
俄罗斯最近抨击美国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指责美国制造一场针对莫斯科的代理人战争。克里国务卿在前往奥地利处理叙利亚刑事问题之前，将首先在突尼斯停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星期四，有一位接受美国军人最高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在白宫表示，他是代替阵亡战友接受这个荣誉的。奥巴马总统把荣誉勋章授予法国出生的弗洛耶·格罗伯格，表彰他在2012年在阿富汗拦截了一个自杀炸弹杀手，从而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弗罗朗格洛伯格三年前是美国陆军上尉，当时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让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可以接近阿富汗库纳尔省他所在的部队驻地，但是格洛伯格看到他立即奔向前去阻挡他。
这些年来所受的所有训练，在田径场上，在教室里，在足球场上所受的所有训练，在那几秒钟之内表现出来。他有敏锐的直觉，无畏的勇气，奋勇向前。
格洛伯格把他推倒在地，那人身上的炸药爆炸，使另一颗当时人们没看到的炸弹也跟着爆炸。炸弹杀手当时没能把那颗炸弹放到更靠近美军驻地的位置。有四个人在爆炸中丧生，格洛伯格的腿部受重伤，但他阻止了更严重的人员伤亡。
这枚勋章属于真正的英雄，属于军事长格里芬、少校格雷、少校肯尼迪、美国国际开发署雇员阿伯德尔法塔，他们做出了最后的牺牲，没能回家。这枚勋章属于他们的家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永远失去了亲人。
在受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格罗伯格说，让他感到最难过的就是要努力适应战友的离去。
我个人也学到了一些东西，生活不可预测，你知道，你总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还在，他们却不在了。这是让人难以面对的问题，你知道，这也是你所要面对的最难的问题。但是你也会记住美好的事情。你现在在继续生活，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他们。你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你得到第二次生命，不能辜负这生命。
格罗伯格在2001年成为美国公民，那年他从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中学毕业，他是美国第十位在世的军人最高荣誉奖获得者。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开始他的亚洲之行了，这一次访问亚洲，他将参加几个非常重要的峰会。那么奥巴马总统将会为亚太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一些改变，或者是将为美国取得哪一些成果呢？有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表示，奥巴马此行可能不会有太多实质的成果，可是呢，这次亚洲之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振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1月中旬开启亚洲之行，将先后到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劳曼表示，这次亚洲之行可能不会有实际的成果产生，但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就有重要意义。
我想你首先要注重的应该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奥巴马访问亚洲这一举动本身和成果一样重要，实际上比成果还重要。只要奥巴马总统去了，这就是最大的成果。奥巴马不一定要和谁达成什么，但他一定要去，这样才能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表示关心。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研究员程斌也表示，奥巴马这次亚洲行所能达成的最佳成果可能就是一份直截了当的声明。
你能期待的最好情况恐怕就是一份有关他们的国家利益的直截了当的声明，这其实也很重要。这份声明可以澄清很多疑惑，但是不要指望奥巴马参加几个亚洲峰会就能达到诸如 TPP 或者是如何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声明这样的实质性成果，这不现实，在国际峰会上也不可能。
虽然不能达成实质成果，但两位专家都认同奥巴马此次造访亚洲将与亚洲各国领导人一起就经济合作、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争端等问题展开积极讨论。劳曼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将是奥巴马此行的重点。
这次亚洲行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南中国海的争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周二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辩论会上，南中国海一词出现了三次。
程斌表示，网络安全问题也可能成为各国讨论的重点。他认为，虽然目前网络安全问题只是中美两国讨论的焦点，但网络是全球共有的领域，所有国家都应重视网络安全。他们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周四举办的名为奥巴马总统亚洲之行前瞻的媒体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按计划，奥巴马总统先于11月14日抵达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然后开始他的亚洲之行。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将是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的首要和中心议题。尽管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呢，或许不在讨论的议程之中，这次峰会关注的大部分重点是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一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有影响力的亚太经济论坛。他们二人最近曾在华盛顿会面。国际危机组织冲突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平克斯顿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领土争议的军事紧张在加剧，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影响。世界40%的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
如果那个地区军事化或者成为冲突地区，将导致每一方都付出巨大代价。
这个争议的问题可能只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时被讨论，该议题的讨论将推迟到大多数相同领导人几天以后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安全峰会上。 APEC 组织成立于1989年，目的是促进贸易， TPP 可能是讨论的首要议题。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实现20多年前的 APEC 最早设定的目标的第一个行动。
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所有还不是 TPP 成员的 APEC 成员国都表示有意加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北京似乎不肯定是否要加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协议，或者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其他的选项，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无论是哪种选择，中国认为被排除在 TPP 之外有点处于不利之地。我认为他们在想方设法找出重整的最佳战略。
在去年的 APEC 会议上，中国提出组建资金达500亿美元的亚投行，一展经济领袖的风采。但美国借助 TPP 则主导今年的 APEC 贸易议程。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下个星期即将在菲律宾召开之际，大批抗议人士星期四前往美国、中国还有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面去举行抗议。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不同团体的抗议者游行到美国、中国和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高喊菲律宾不欢迎奥巴马，菲律宾是我们的，中国滚开等口号，抗议他们所说的美中日三个帝国干涉菲律宾事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雷斯对美联社表示，这三大国角力并不是为了菲律宾人的利益。
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强权，都企图主导地区事务。他们并不关心菲律宾人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大国手里的工具而已。
一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征为慰安妇的菲律宾妇女也参加了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我们来抗议是因为安倍也参加了 APEC 会议，我们必须让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慰安妇的摧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承诺将以尊重国际法还有历史事实为基础，与南中国海各主权生索国共同来解决这个地区的领土领海争议问题。洪磊同时表示，纳土纳群岛的主权属于印尼，中方没有任何异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政府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也就是政法安全事务统筹部的部长拉胡特潘维坦，周三他表示，如果不能够通过对话跟中国解决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的话，印尼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一旦对话不成功，印尼将准备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印尼官员去年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图上画的九段线与印尼纳土纳群岛所属的廖内群岛省边界有重叠的部分。菲律宾率先通过法律途径就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向设在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庭提出诉讼。仲裁法庭最近表示将听取菲律宾对中国的部分控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国与印尼有着健康平稳的双边关系，并且中国已经准备好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历史性的缅甸大选当中，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缅甸总统登盛都向他表示了祝贺。中国对这次大选也表示欢迎，可是同时呢，也警告缅甸未来不要倒向美国。即将接管缅甸政权的全民联和昂山素季将会如何处理跟中国及美国的关系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所做的报道。
大选的结果让缅甸实现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反对党全民联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将取代军方支持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接管联邦议会。前美国驻缅甸首席代表、现任美国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的资深外交官普利希拉·克莱普说，接下来缅甸所有头疼的问题都是全民联的事了。当然，除了国内少数民族争端、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以及土地问题等等，如何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也是一个重头戏。这其中以缅甸与中美两国的博弈最为微妙。作为邻国，缅甸与中国的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1988年缅甸发生8888民主运动、军政府接管全国政权、血腥镇压，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后，中国向缅甸提供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也正因为如此，被军政府软禁20年的民主政治家昂山素季带领他的政党获得此次大选胜利，似乎使中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而在昂山素季被软禁的20年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这位缅甸最红政治家及民主斗士提供了支持，因此很难说新的缅甸领导层不会成为西方势力。中国作为缅甸唯一大型项目合作国家的那20年间，在缅甸的影响不断扩大，然而一些行事方式也让缅甸人民感到反感。2011年9月，在环保组织及民主团体的影响下，总统吴登盛冻结了中国政府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密松电站建设项目，同时还加强了与欧美、日本等国的关系。不过，中国并不是没有准备。今年6月，昂山素季受邀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从那时起，便可看出中国政府已经为全民联接管缅甸做好了准备。资深外交官克莱普说
：“So they've already established communication with her directly, and that's a very healthy sign.
中国已经与他直接建立了交流，这是个好的现象。他们幸好在大选前就这么做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1月10日发表的社评中说，昂山素季的中国行是就未来缅甸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态度而发出的信号。克莱普说，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国陆上接壤的前沿国家，缅甸的地位在东盟会越来越重要，这对中国来说也很重要。其实近年来昂山素季的一些行为曾让支持他的西方国家吃惊。2013年他为中国在缅甸中部投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开绿灯，而这个项目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另外，在罗兴亚穆斯林问题上，美国、联合国和人权机构几次三番呼吁昂山素季站出来说话，但是他却保持沉默，迟迟没有为罗兴亚人发声。因此，一度被认为是缅甸亲西方政治势力的他，是否会在制衡中国的战略中发挥作用，并不那么明了。不过，西方对缅甸的制裁也并没有因为一场选举而全部撤销。克莱普说
：“It's going to。”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仔细考虑余留的制裁措施，同时准备好迎接美国在缅甸的新开端。
克莱普认为，从历史来看，缅甸擅长平衡与各国间的外交关系。这一次，缅方也将继续与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这些大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维持平衡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土耳其正准备在海滨的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主办由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所组成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这次峰会主要议题是像土耳其、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所引发的担忧。另外呢，会谈的重点会包括气候变化，还有全球安全等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前星期三视察了他准备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会场。随着峰会的临近，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健康指数亮起了红灯。在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很高，货币汇率也面临困境。但分析人士表示，问题最严重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经济今年收缩了大概5%，受到油价暴跌的严重影响。除此之外，还有经济制裁和糟糕的政策，这些政策使得人们很难在那里做生意。
中国官方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到7%以下，导致股市抛售和油价下跌。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些担忧是反应过度。
股市确实崩盘了，不过在之前就有泡沫，而且股市与实际经济增长联系并不紧密。
美国强劲的经济指数增加了人们对美联储在下个月提高利率的预期，而加息会使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雪上加霜。中国本星期表示，他希望二十国集团重点讨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的问题。
他们的代表性严重不足，目前美国的投票权占16%，中国只占4%，印度是3%，巴西甚至只有2%。
气候变化也是二十国集团的议程重点，
主要是因为12月将召开巴黎峰会，而当前这次峰会是几个大经济体和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国家在巴黎峰会之前聚会的唯一机会。
多伦多大学的约翰·科顿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说，本周20名疑似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省被捕，这表明全球安全被列入了议程的重要事项。
首先是中东的恐怖主义，还有叙利亚难民危机。领导人们在晚餐上将处理这些问题，他们也可以采用更灵活的方式。
中国将在2016年担任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分析人士说，北京可能发现自己的经济成为许多其他成员国的关注重点。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位于香港铜锣湾闹市区的铜锣湾书店，以专门卖中国政治禁书闻名，而吸引很多中国游客。近期，这家书店的出版商老板还有几位员工却被发现突然失踪。随着更多情况的对外披露，这个事件正在逐渐的发酵，引起了媒体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报道。
海外博讯网今年10月6日根据消息首先披露，1964年出生，85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敏海，10月17日与一位男子离开位于泰国芭提雅一处公寓大厦后失踪。后来外界证实，桂敏海失踪后不久，拥有铜锣湾书店的巨流传媒的总经理吕波、业务经理张志平和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也大约在10月23日前后失踪。巨流传媒公司一位股东的丈夫，目前帮助打理书店的李先生，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吕波失踪前的一个星期因背痛返回深圳休养，张志平回东莞探望家人。公司电脑记录显示，林荣基23号还将书店营业收入结账，24号以后就没有了营业记录。目前无人了解林荣基是如何失踪的。李先生表示，在媒体10月6日曝光失踪案后的当天下午， 林荣基的太太曾收到相信是林荣基本人的电话，称很安全，过一阵子回来，不要担心，然后挂线。在朋友的敦促下，林荣基的太太10月5日晚向香港入境处报警，而入境处人口失踪组的警员在港媒曝光事件后11月11日到拘留公司问话，走了一下正常程序。1994年创办的铜锣湾书店规模不大，但名气响亮。去年经营该书店20年的港人店主林荣基将书店卖给了巨流传媒有限公司，但留任店长。巨流传媒有限公司数年前由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民海等人创办，专门出版有关中国政局揭秘的书籍，种类很多，遍布在尖沙咀、旺角、北角、铜锣湾的报摊和一些书店。桂民海和总经理吕波等三人持股，另外聘请张志平任公司业务经理，帮助打理书店等业务。与同时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桂民海相识几十年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诗人贝岭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桂民海失踪后的11月3日，曾有包括一名讲泰语的4名男子突然到访桂民海居住的公寓大厦。桂民海还特别致电公寓管理处，要求允许这些人进入他的住宅单位。但是当这4名男子准备把桂民海寓所内的一台电脑拿走时，物业管理处人员坚决制止。贝岭介绍最新情况时说，
最新的消息就是他11月10号我就报警以后嘛，马上他就来电话，我们就发现啊，只要他的东西见一次没，他后面控制他的人就会让他打电话。这次电话是他唯一一次最慌的电话，大楼经理问他到底你在哪，都是用英语交谈的，结果他就回了一句，就说他跟几个朋友在研究电脑，在弄电脑，那之后就是他就不说就挂掉了。
一直关注桂民海失踪案的贝岭分析说，很显然桂民海的这句话告诉外界，控制他的人在力争从得到的他的电脑拷贝里面找出有用的信息。贝岭说，
那显然就是说他说的这句话，我的判断就是说，就是他们把他电脑拷走了嘛，电脑没带走，但电脑内容拷走了，我觉得他们在抢时间，就是他们是不是这个人还在柬埔寨，先把他就是大量的这个审问，来想办法知道电脑里的这些东西的来源。
贝岭表示，鉴于他出版书籍的种类，桂民海在香港非常小心，与政治圈、出版圈甚至香港的朋友几乎断绝关系，从不露面，但他的失踪很有可能与出书有关。贝岭强调，因为没有证据，他不能点出绑架他的国家的名字，只能说神秘的力量或神秘的国家在控制着他。他说，
阿海出的这些书早就是国家的最大的威胁了，出书这个在香港的威胁里面，他大概慢慢就越剧香港出这些书的走位了，出了太多这类的书了，他出书和他自己编书编写书的能力是，他是哥德堡大学历史系博士，专业能力上非常好，一个挖内幕的人，然后呢他还特别喜欢弄这种，你比如什么什么习主席的情史一类的新的什么这个事儿。
为安全起见，不愿透露名字，目前帮助打理书店的李先生表示，外界猜测桂民海失踪与出书有关，他也这样认为，而且桂民海失踪前确实有写电邮给印刷商，称会传送书本草稿，准备印刷新书，但不知道内容。近期在铜锣湾书店帮忙看店的香港多产作家胡志伟星期四称，桂民海失踪前准备出版一本有关习近平主席内幕的书。另外贝岭还透露，桂民海在德国的妻子在得知他失踪后精神压力很大，不希望海外的民运朋友介入案件，担心会让事情更糟，而桂民海在英国读书的女儿则愿意合作，准备出面向外界呼吁关注他的父亲的状况。贝岭说，
我们要做的下一步就是，第一要保护那个电脑不被再拿走，我们报警这个事儿公布就是阻吓这个国家力量再去呼吁，这个部分其实该做的都做了，最重要的是他的家人也开始直接的瑞典外交部就要求他们介入了，这里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媒体的记者 在公开的场合向各个国家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直接询问这个事。
香港五七学社理事长、经常出版有关右派问题及其他中国政治书籍的出版人武一三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铜锣湾书店多人失踪案进一步对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起到肃杀作用，给未来出版有关中国的政治书籍增加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说，
心理上会受到一些压抑，这肯定是有的气氛，再加上现在世道不好，对出版界、对零售业有很大的影响，都受到的一些压力。总体来说，这个环境那肯定是影响的很悲观了。
香港多位出版中国政治禁书或杂志的商人近年来先后在中国大陆遭遇麻烦，曾出版大量敏感时政书籍的中陈书局出版人姚文田2013年10月在深圳被捕，73岁的姚文田2014年5月在深圳中级法院以共同走私普通货物罪一审判处10年徒刑，罚款25万人民币。外界分析，姚文田被判刑是因为他此前计划出版由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撰写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随后2014年5月底，香港两本时政杂志《新梅月刊》和《脸谱》的经营者王建民、郭忠孝在深圳家中被警方带走，被拘1年半后，上星期以经营非法出版物的罪名开庭受审，目前在等候判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星期五傍晚再次就马习会召开了国际记者会。下面呢，我们就接通美国之音驻台北特别记者张永泰，请永泰现场进行连线，介绍有关的情况。永泰你好。
婉珍你好。
对，我们知道马习会这一次呢，可以说是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也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啊。那么马英九总统为什么这次还要就马习会再召开记者会呢？那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内容在当中揭示呢？
好的，是这样子，因为他有意啊，要到台湾的立法院啊去做国情报告，那么等于算是就是说接受这个民意的监督啊，但是因为现在呢在野党民进党抵制，所以呢他就无法前往报告，那么因此改为由召开记者会的方式啊来向人民报告。那么今天这个记者会呢，他最主要还是来这个畅谈了一下这个马习会的这个成果啊。那么他自己个人本身呢是非常肯定呢这次马习会为两岸关系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成就。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包括了这个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啊，显示包括超过60%的这个民众啊都是这个肯定马习会的啊。那么另外从这个国际的观点来看，包括一些国际媒体啊，还有一些这个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盟的政府啊，都对于这个马习会啊表达了正面的态度。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两岸关系方面啊，他特别提到说这个马习会啊等于算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制啊，让这个未来两岸的这个领导人呢、彼此可以在这个对等尊严的这个情况之下见面。所以总的来讲，他对于他这次这个马习会的举行呢，他个人是给予了相当高的这个肯定。婉珍，
好的。那么讲到了这次的马习会哈，那么也有报道就是说，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朱立伦现在正在美国访问，在他赴美访问之前呢，曾经跟马英九总统见了面哈。那么是不是在这次的这个记者会上也有稍微披露一下，就双方他们会谈的内容到底是如何呢？
有的。那么特别是有记者很好奇的问说，是不是马英九有请朱立伦来代话啊？那么马英九特别澄清说，并没有请朱立伦来传话等等的，只是说希望两人见面之后啊，那么朱主席呢能够更准确的啊，更精准的来传达，就是有关于国民党对于这个马习会的立场。那么他特别指出说，这一次的这个马习会对美国来讲是零意外啊，就是没有任何意外的。那么显示了，那么台湾呢和美国在这个沟通方面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包括事实上，不只是台美啊，包括这个 个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有关于马习会的这个沟通呢，也是有事先有做一些这个会谈，所以因此他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也给这个三方在这个沟通上面呢，可以在这个和平发展上面可以说是一个做了非常好的前奏。
嗯，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是非常坚持九二共识的哈。那么台湾未来的新任总统，假如说他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么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马英九他有没有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做出回应？
有的。那么当然这个他表示他自己不是预言家啊，所以他不太能确定说到时候如果台湾未来的新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到底两岸关系会如何发展。不过他也指出了他近来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提到了九二共识的重要性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两岸之间没有九二共识的话呢，这个关系呢可能会出现动荡，因此他还是希望这个马习会呢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两岸的领导人沟通桥梁，那么未来的台湾领导人呢也应该顺着这个桥继续的往和平道路发展下去。
嗯，好的，有关于台湾总统马英九刚刚所举行的马习会的国际记者会报告呢，就谢谢永泰为我们做的现场连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谈到了这个马习会或者是所谓的习马会，美国著名的一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教授他指出，习近平以先生身份跟台湾总统马英九会面，其实是冒了大陆始终不承认的两岸互不隶属的风险。有美国学者认为说，马习会是习近平帮了马英九一个忙，而习近平期待在马英九剩余任内做出更多推动两岸经贸整合的举措来作为回报。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采访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马习会习近平比马英九冒了更大的风险。他说，看上去像是在一个尴尬时刻突然决定举行的会晤，显示出某种急不可待。李安友教授是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汉学家，他说台湾总统马英九寻求与习近平会面已经很久了，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会晤在两岸关系上强调双方的平等身份，不对两岸现状做任何妥协，对内则希望显示其两岸合作政策优于其他的政策。但是李安友不认为这次会晤会对即将到来的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李安友强调，十分神秘的是习近平这次同意与马英九会面的动机。李安友表示，习近平不必放弃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及一个中国，但习近平付出了微妙的代价，因为以先生对先生的方式与中华民国总统会晤，使习近平冒了承认有人称之为两岸互不隶属看法的风险，而这是北京之前从来都不同意的。李安友说，习近平还放弃了总统会晤必定是政治性的会晤的要求。李安友说，政治会晤的含义总是含糊的，马英九在会晤前发表的声明就指出他不会涉入任何政治层面的内容。李安友推测，习近平与马英九都持同样的看法，即非常重要的是要告诉台湾民众，两岸合作会给他们的未来带来繁荣。李安友的分析是，也许从这个角度，习近平认为可以影响台湾大选，但是很可能习近平在玩一个长期的游戏，希望在台湾遏制反大陆情绪的快速升高，用这种方式来影响下一届台湾政府的行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孔告峰同意李安友马比习风险小的分析。他说，马英九明年五月下台前不再面临选举，他需要担心的是继续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而这次会晤恰恰可以帮他达到这一目的。孔告峰说，马英九在台湾总统任内会见习近平，建立了历史性的先例，超越了已经与习近平见过面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现任主席朱立伦，这将确立其未来在国共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地位。孔高峰说，习近平的盘算是在台湾大选前举行这样的会晤，将可以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的势头，明年可能胜出的民进党将发现这种势头难以逆转。孔高峰说，除此之外，对习近平来说除了风险别无其他收获可言。 他进一步阐释了联友习近平风险比较大的观点。他说，马习会可能过于平等，两岸互不隶属的形象对于中共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危险。孔高峰表示，习近平任期还有很长时间，并没有马英九的紧迫性，他完全可以等到台湾大选后做这件事。因此他认为马习会是习帮了马一个忙。孔高峰说，这是非常神秘的，问题是习期待从马那里得到什么回报呢？孔高峰分析，可能的回报是马英九利用剩余的执政期加速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整合，允许大陆主要国有企业并购台湾敏感行业的企业。但孔高峰表示，即使是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也一直不敢对此类的并购案开绿灯，而许多台湾民众认为这是大陆的特洛伊木马，只会使大企业受惠而使台湾主权受损。孔高峰补充说，去年太阳花运动和国民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低都源于这同一原因。孔高峰指出，如果马习会成为马英九这类行动的掩护和先导，他一点都不会吃惊。不过他说，当然只有时间知道。以上两位专家的见解均源于亚洲协会中餐馆网站上有关马习会的书面讨论。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正在美国访问，星期四他在华盛顿密集会见了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朱立伦说，会谈气氛很好，而且呢，该谈的都谈到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和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星期四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政府官员展开一天的密集会谈。朱立伦在国务院有两场会谈，一场是与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和他的副助卿董云商的会面，另一场是与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的会面。在国务院的第一场会谈之后，朱立伦的坐车抵达白宫国安会所在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朱立伦在汽车经过安检时摇下车窗，与在场媒体挥手致意。朱立伦在国安会的会谈之后转往国防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拜会，傍晚再回到美国国务院进行第二场会谈。傍晚5:45左右，朱立伦一行人从国务院正门走出，有记者问到有没有谈到马习会时，朱立伦说，
我想我们所有该说的说该谈的都谈了，谢谢大家的关心，非常好，每一个部门大家都这个很愉快，谢谢，也非常谢谢美方的安排。
朱立伦星期三抵达华盛顿时表示，他要对美国传达的主要信息是表达美台关系的重要性，也会向美方介绍马习会的真实情况。美国政府多次表明不会在台湾选举中选边站，因此对朱立伦的接待会比照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六月访美时的待遇。美国之音钟晨芳、玉港、叶林、任云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好，下面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状况。俄罗斯可以说是陷入严重衰退的经济呢，继续在黑暗中爬行，现在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会持续多久呢？目前的经济状况究竟有多糟？而这场经济危机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三季度俄罗斯经济下跌了4.1%，这一数字要比稍早前的一些预测结果略好。俄罗斯经济今年陷入全面的衰退，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下跌幅度分别达到2.2%和4.6%。官方预测今年全年的经济跌幅将会达到3.8%，但不久前公布的9月份加工工业的一些乐观的数据又为经济能够很快恢复增添了信心。经济发展部部长乌留卡耶夫认为，经济已经在夏季跌到了谷底，下跌速度在减慢，到明年第二季度时将会开始略微的增长，明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幅度将会达到0.7%。 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前总经济师威尔逊对依赖石油和原材料出口的俄罗斯经济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警告俄罗斯人需要准备漫长的严冬。他认为即使原材料恢复涨价，俄罗斯经济也不会立刻恢复，因为早在2012年原油价格还未下跌，西方尚未对俄罗斯开始经济制裁时，那时的俄罗斯经济增长就开始放缓。经济学家尼古拉耶夫认为，目前的衰退是一场结构性的经济危机。2014年上半年，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100美元左右时，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就已经放缓到了仅为0.8%。由于俄罗斯经济中结构性的问题，短期内不会很快解决，这场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也将会较长，至少会延续4到5年的时间。与官方乐观的预测不同，尼古拉耶夫认为，俄罗斯的这场经济危机不是周期性的危机，也并非因为原油价格下跌和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造成，现在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尼古拉耶夫说，谈到制裁和西方对这场危机的影响，我想说的是，没有西方制裁和原油价格的下跌，俄罗斯经济也会陷入危机。尼古拉耶夫说，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反映在政府支出的分配和国家预算中，包括明年的预算在内，俄罗斯近些年来一直在增加军费和用于政府行政机构官员的开支，而用在医疗、健康、教育等领域的支出在逐年缩减。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赫·沙申科认为，如果原油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俄罗斯的经济将持续负增长，油价大幅回升，经济增长将为1%左右。研究地区经济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认为，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的几次经济危机不同，这次经济危机的特点是经济下跌的速度较慢，但持续的时间长，经济恢复同样也需要更长的时间。世界银行不久前发表的报告说，即使原油价格恢复高水平，缺乏改革的俄罗斯经济也将处在长期的停滞状态。2017年的俄罗斯经济规模要比2014年会小。与此同时，俄罗斯未能有效地利用卢布贬值所带来的一些优势，经济也并未见底，明年的形势并不看好。报告警告说，最近10多年来，俄罗斯的贫困人口数量一直在持续减少，但是从今年起，穷人的数量首次出现增长。莫斯科一家专门经营新鲜面包和甜点的面包店服务员伊琳娜说，他们的生意十分冷清，员工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经济危机也使他周围的一些同乡无法在莫斯科继续待下去，纷纷返回老家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一家食品店的工作人员舍尔巴科娃说，店铺的租赁费用在上涨，但是顾客的数量却不断减少。他认为明年也将艰苦度日，但是到2017年时可能会有好转，他期望能够坚持到后年。专门从事希腊和西班牙进口橄榄油生意的鲍里斯说，由于顾客都是俄罗斯本地客户，卢布贬值使生意很难维持，他现在在咬牙坚持，如果卢布继续贬值，他只好把公司关门。一名出租车司机说，过去有很多各种企业和机构的员工来租车，现在这方面的客户人数在大量减少。但是另一名出租车司机认为，他感觉不到有经济危机，因为莫斯科是大都市，使用出租车的人并没有减少。经济危机更使在俄罗斯的大量外国人回国，莫斯科的一些专门为外国人开办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在秋季开学之后，学生的人数大幅减少，乘客减少也使柏林航空取消了飞莫斯科的航班，德国的汉莎航空减少了飞俄罗斯的班次，而国泰航空从6月份起取消了香港飞莫斯科的航班。莫斯科的一家国营大企业的职工乌里扬娜说，卢布贬值前 他的月工资折合成美元大约为2000元左右，每年他能够去土耳其、埃及等地度假，但卢布贬值使他的工资缩水，今年的假期只好待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作为家庭主妇，令他最为头疼的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乌里扬娜说，我每个月要买一些固定的食品，这些食品没变，但现在我却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法国官员说，有持枪者在首都巴黎几处地方开枪并点燃爆炸物，并在巴黎勒贝塔克兰剧院劫持了人质。早先的报道说，袭击中呢有多达18人被打死，几十人被劫为人质。那么最新的数字说呢，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35人。目击者说呢，至少有一名男子持自动武器在第11区的一家餐馆开枪。另有报道说，在巴黎以北的国家体育场附近一个酒吧发生另一起袭击，是爆炸事件。那么当时国家体育场正在进行法国与德国的足球赛，目前还不清楚呢，这个是否有人受伤。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时正在观看球赛，并且已经呢离开了这个球场。有关官员说，他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危机。目前还没有有关这些袭击的更多细节。几周之后呢，全球各国首脑将到巴黎参加联合国主持的一次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会谈。一场威力强大的里氏7级地震星期六早晨袭击了美国日本的西南海岸外。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这场地震的震中距离整齐市大约160公里，目前还没有损失或者人员受伤的报道。有关官员表示，没有海啸的威胁。2011年，日本东北部的地震和海啸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美国军方说，可以合理肯定，在叙利亚境内的一次空袭中呢，打死了圣战者约翰。这名臭名昭著的英国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曾在杀死西方人质的视频中出现。美国军方发言人沃伦上校说，有关官员相信，星期四夜间针对一辆汽车的无人机空袭击中了预定目标，袭击对象被打死。沃伦说呢，最后呢仍需确认圣战者约翰是否被打死。他说，被打死的另一人可能是司机或者圣战者约翰的随从人员，空袭中没有其他恐怖分子高级目标丧生。西方情报机构确认，圣战者约翰名为穆罕默德·恩瓦季，显然他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实际首都，也就是叙利亚的拉卡呢，乘车的时候成为了袭击目标。美国高级官员形容，空袭干净利落地击中了汽车。沃伦说，恩瓦季作为对美国公民绝对做出了对美国公民的绝对野蛮的行径。他说，击毙这名恐怖分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成了某种伊斯兰国组织的名人，从很多方面就像是那个组织的代表人物。他说，恩瓦季之死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声望带来重大打击。伊拉克库尔德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星期五宣布，库尔德武装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呢夺取了新贾尔。那么这座伊拉克城镇已经被伊斯兰国控制了1年多。巴尔扎尼站在一座山头呢，俯瞰着库尔德武装人员在新贾尔市中心升旗的时候对记者说，我在这里宣布新贾尔的解放。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在2014年横扫伊拉克的时候，杀害并奴役了新贾尔数千名少数族裔雅兹迪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缅甸的选举。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官方计票结果显示啊，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民盟呢已经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政府和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这将允许民盟推翻军方在有664个席位的立法两院的否决权，推选自己的总统。缅甸军方和议会中的最大党派将在2月提名总统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会成为总统，而票数其次的两人将是副总统。 另外一方面呢，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